来先读今天的经文，在彼得前，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七节。好，我们请起印，请弟兄念单数节，姐妹念双数节。好，找到了啊，来，奉我主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。劝你们，你要住在以弗所，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是只身辩论，并不发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律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、不圣洁和恋世俗、杀父和杀人的、行淫和亲男色的、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誓的，或是别样敌正道之事设立的，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，我们主耶稣，因他是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辱骂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明不白的时候做的，并且我的主的恩是格外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大概已经是60多岁，被关了2年，到凯撒面前上诉以后得到释放，然后他就到各地再去拜访教会，有人说他甚至到西班牙去传福音。可是他晓得当时的情形不好，罗马的皇帝开始要压迫基督徒，所以他晓得他年纪也高，身体也不好，环境也对他不利，他离世的日子到了，所以他很迫切的想去以前他所有去的教会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到以弗所，所以他就在希腊的北部写了一封信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。所以这封信很多圣经学者说是教牧书信，因为他告诉提摩太如何在教会里传扬真道、设立组织等等等等，解决难题。但是 Ray Stemmen 就是上个世纪神所重用仆人 Penicillin Bible Church 的牧师，他觉得这封书信的主题应该是父子传承的信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父子传承的信 对我们教会今年是非常合适。保罗的心目中，他要传承，传承就是传递所承受的，他要传递所承受的不只是一些知识，也不只是教会的组织章程，也不只是应付问题的方法，他主要传承的是生命的传承。就像今天关志平长老，我们在回应上帝的呼召出来，愿意来牧养，负责重要的责任，这是对我们教会是一个里程牌，是一个传承的里程牌。同样每一年我们都有许多新的执事、新的同工、新的会友、新的朋友来加入这个大家庭。我们加入大家庭，我们不是传接一些知识、传接一些会员、传接一些组织，我们是传接，我们是接受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使命。我们不但是接受，我们还要传递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当年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的时候，也就像主耶稣今天借着保罗的口对我们说，我们要传递我们从主那边领受的，传递给谁？传递给更多有负担愿意来服侍主。传递生命就比传递知识更广更深。我以前在欧洲教书教30年，我通常都是传递数学，在传递数学的时候，我跟学生的关系不太需要，也不太可能有一些生命的来往。只有当有些学生他生活很困难，他没有办法考试不及格来跟我请求可以宽容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一点生命的来往，因为他会讲他生命的故事。我以前有位学生叫侯学章，你们还记得，我跟他就不只是传递数学，我跟他是传递生命。当他在困难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学章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他那时候还没信主，他就说，崔老师，祷告什么意思？我说，祷告就是跟上帝祷告，然后我们一起在房间里祷告。等到我们祷告以后，上帝替他开路的时候，他立刻就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在教会里，我们的使命是传递生命。传递生命就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的，保罗一开始说第一节第二节，他说，奉我救主神和我们指望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说基督耶稣使徒保罗，这是说他自己，他说到他从上帝接受使命，写信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他跟提摩太是在关系里传递生命。传递知识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就够了，你参加学术研讨会，你不会说要跟着那个学术研讨会的老师回家，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但是传递生命是要跟着走的。我们不晓得到底真儿子什么意思，今天没有时间，但是他们关系是如此密切。通常我们讲到关系，在中国人中间有一个负面的影响。关系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说，今天在中国在台湾做生意需要关系，那个字的负面就是说，关系就是说私下联络感情交换利益。圣经里的关系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里的关系是指生命的敞开，伪装的放下，大家赤诚相对。那你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个非常不容易， 因为赤诚相对包括把自己的优势长处和自己的软弱对对方表明，我要分享我带多少人信主，我要分享我在公司里多成功，很容易，但是我要分享我在公司里受了很多挫折，我在我家庭关系里很多紧张，我在我同工关系里受到很多委屈，很不容易。在我自己个人生命成长里，对我最影响最大的头十年最大的就是张明哲教授。在我们教会图书馆有本书叫《一个人的塑造》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？有没有？有，这还在图书馆。一个人的塑造，然后分题是天命、环境和努力。他就在这本书里，他讲到上帝怎么样来塑造一个人。在张明哲教授的一生中，神用各式各样的人来关系里来教导来帮助他。那当我信主在大学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十几岁，那时候张明哲已经47、48岁，他中年丧偶，事业受到很大的挫折，在公司里从副总经理被排斥到做顾问，他有十年功夫没有什么成就，但是就在那十年的功夫里，他在教会里，他没有生过一个，那时候他头一个婚姻，没有儿女，但上帝却给他一个负担来带领青少年和大学生，我觉得是很奇妙的。神常常不用我们最以为的长项，常常神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来彰显他的能力。所以我常常记得在我那几年跟张明哲伯伯的交往中间，很容易就被他的学历 MIT 的 Master 公司的副总等等所 impress， 但是真那这个 impress 让我跟他保持很大的距离，不敢跟他靠近。可当我们跟他靠近的时候，他舍弃公司给他的坐车，跟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，跟我们一起吃饭，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信主的中间许多的挣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距离开始拉近，那个叫关系。当他先开始把他自己打开的时候，我们距离开始拉近。他对真理的执着，对圣经观念的清楚，对研究圣经下的功夫，让我很快就开始学他。我愿意学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会，是因为他愿意把自己打开，愿意承认在他知识分子的里面也有他的骄傲，那个让我能够跟他亲近。我常常记得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说真理的事情不能让步，但是不是真理的事情大家可以商量。我就举一个例子，讲到不是真理的事情，他常常跟我们讲男女青少年出去游泳是绝对不好的，不可以的。那我那时候青少年，我们出去就喜欢游泳，台湾那么热，我们就问他是不是真理的问题，他说不是，他说不是，那我们就去游泳。游完泳他高不高兴？他不高兴，但是他没有因为不高兴就搬起脸来教训我，没有。那个叫关系，在不同的想法里可以接受彼此，那个才叫关系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你都听我摆一百次，那个不叫关系。在不同里彰显自己的软弱，彼此接纳，那个叫关系。我们看圣经的例子，巴拉巴去，当保罗开始信主的时候，大家都害怕他，因为他是把基督徒关到监牢里，只有巴拉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跑去找保罗，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了，还不说，还带到使徒面前跟他说，这个人当年抓你的人现在已经改了。巴拿巴是一个心胸宽大，能够不计算保罗过去错误，否则别的人就说这个人做这么多坏事，今天不能接受他。巴拿巴没有， 那个叫关系。但在这关系里面，在你们的插页里，你看见在关系里面是一个三角形的，不只是巴拿巴跟保罗，一定有上帝。若是没有上帝，这个关系就问题百出。常常有一个笑话，说我们要诚实，两个人说诚实啊，好，回家就开始诚实了，就跟太太说，我以前都不好意思说你的菜，说实话上海菜做太多，我安徽人就是不喜欢吃，这叫诚实啊。结果怎么样？没有上帝，关系怎么样？开始破裂。敞开诚实，没有上帝，绝对造成灾害。所以这是第二，讲到关系。那今天再跟各位分享传承。传承的意思就是在关系里传递真理和恩典。我再说，今天的主题就是传承。在关系里，就是关系应该是在主的关系里传递主的真理和主的恩典。所有的聚焦都不是我，也不是你。今天我们整个教会的聚焦不是关志平，对不起啊，也不是崔思凯，也不是你，是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是耶稣基督的真理，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。若是我们的焦点对，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增长。我们先说真理，在第三节里面说，保罗跟提摩太说，祝福那些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发明神在这信心上所立的章程。什么意思？今天当年的教会外面有异教，内部有异端。异教我们今天也同样，我们今天很多外面来的异教，原谅我说，法轮功他说他就是上帝，那个就是异教。原谅我说，叫我得罪中间任何人，请你原谅我。但是除了外面的异教以外，我们里面还有很多为无，他说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是只生辩论。他们当年为了很多荒谬的事情辩论，这是保罗说是荒谬，可是对那个辩论的人是他绝对不是荒谬的。很多教会为了要不要挂十字架，为了十字架挂哪里，为了聚会的安排可以分裂，但这些都不是真理的问题。但是对于辩论的人来说，他绝对是比真理还严重，因为他直接伤害到他的感情。在教会历史上 98% 的甚至99%的争论都是跟真理没有关系。所以保罗勉励他们说，不要落入无谓的争辩。我们07年我们教会我们的章程修改，我们经过一年开了不少多次会，在这多次会里，我们慢慢了解教会的组织、章程、选举，所有这些都不是绝对真理，因为我们看见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版本。那时候我们突然了解，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找一个最好的，而是找一个最合适我们的。而且我们的章程里写得很清楚，这些章程都可以改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同心。我们在那个过程里，他是不是大家都很愉快？不是，大家在学如何同心，在同心里绝对不是完全愉快，但是有上帝的恩典成为我们的润滑剂。这是我们在那个过程里学的。第二，他说后面他说第七节，想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， 所论定的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是叫人用得合宜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，而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，不敬虔和犯罪，不圣洁，恋世俗，弑父母和杀人的，等等等等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任何规条法律只能让人不犯一些很明显的大罪，并不能让人产生信心和爱心。因为他说第五节说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良心无愧，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，这一些都不是律法能够解决的。我们今天常常我们在彼此的讨论里，我们会说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施工需要有人出来负责，比如说我们今天需要长老，我们不会，我们就学习不要说这个人就应该 做长老，这个人就应该 出来负责，他就应该有爱心，他应该有信心，这些都没有用。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当年看见这么多事工庄稼熟了没有工人的时候，主耶稣没有转身来指责他的门徒，就是你们不去收割，你看今天庄稼没有，他没有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我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，所有的负担，所有的爱心信心都是从主来的，那个来的源就是从恩典里，这是等一下要说的。在这个保罗后面还是接着说，就是第五节，他说命令的总结就是爱，这个是讲到人的里面需要爱。 Oswald Chambers 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，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信主以后瞬间都改变，爱人就变成很自然，他说没有这回事情。说你再努力，你过去那旧有的习惯，就像那个喝酒的人喜欢酒那个习惯还拖着你，一个悲观的人他再信主以后他还是很容易悲观，他要靠主的恩典才从悲观里走出来，一个猜忌的人他再信主他还是很容易回到猜忌的习惯里，他需要靠上帝的恩典走出来。这就是我下面一个题目，讲到恩典中的成长，就是十二节，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以为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，但是看你看他十三节，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，然而我还蒙了恩怜悯，这还不说，到了十五节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拯救罪人，这话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，他说在罪人中怎么样，我是罪魁，那是现代诗人。你想想看，保罗他在给提摩太的自白里说到他罪性里的一些错误，和今天罪在他身上的旧习惯，他写在这里以后，假如我的话，我是写给提摩太跟他讲，哎，这个十二节到十七节千万不要给人家看，只是给你看就好，前面那个讲的好的是给大家看的，讲到我的软弱的地方千万不要给人家看，可是没想到现在全世界20亿人在读他这个话。原谅我说，国内来的人常常会觉得这叫自我检讨，自我检讨是被外力所压迫不得不做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国内朋友跟我说，他说我们自我检讨的时候，我们要讲的不轻不重，不着痕迹，又不留尾巴，但是又交代一下。但是保罗这个绝对没有，讲的确确据实。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因为恩典。这个图表在这个 PowerPoint 上有个图表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。若是没有恩典的话，这个做不到。在一个没有恩典的时候里面，我们活在我们旧有的文化里，我们是说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怎么样
不可无。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这样，我们做事就防好，哎呀，免得是被别人抓到。所以在很多时候多做怎么样，哎，你们都晓得嘛，多做怎么样，多做少做了，不做呢，所以大家就不要做嘛，就没人抓我毛病。但是在恩典里就可以敞开。去年暑假开始，上帝把一个负担放在我心里，就是我们的教会要继续对社区成长的话，我们不只是靠口头上的邀请，我们需要把教会变成慢慢的成为神的家，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彼此可以敞开。所以我就有个负担，建立基督里的团队。所以当我11月跟长执会分享的时候，他们说好，我们同意，我们今年的同工会就变成只有长执，因为人太多了就不容易敞开。假如11个人，假如10个人的话，要彼此对敞开的话，你用数学算一算的话，2个人2个人要对敞开的话，啊，10个人的话就是要45次。好，假如你不晓得就算了。花很多时间，就是常常不要太多人来，我们先长职跟配偶来学习敞开。那我就很紧张，要就叫我怎么敞开，我也很辛苦啊。那我回来我就祷告主，主就说，他们说去找一个讲员，我就打电话给 Stephen Andrews Mark Nelson， 就是 Kensington Church， 就是底特律密西根可能是最大的最兴旺的教会，他们有上万人。那我就打电话给写 email 给 Stephen Andrews， 我去年暑假就开始给他写 email 打电话，他都不回我。后来秘书回头他太忙，他没有时间。那那时候已经十月底12月初了，我想死马当活马医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就写了一个 email， 他当天就回答，他说我不但来，我要带 Mark Nelson 回来。我在神面前那天坐在办公厅，我坐在神面前，我说主啊，你的恩典够我用的。他们就来了，他来的时候他就是跟我们分享如何建立主内的团队。第一个原因，第一个要素就是敞开真实， be vulnerable， 把自己的弱项向别人展示。哎呀，我们说这怎么可能，弱项都展示以后大家就打起来了。他就讲了几个见证，让我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，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。他说他们三位 Stephen Andrews Mark Nelson， 他们都是50几岁，还有一个叫 David Wilson， 他是 Detroit Lion 的 Chaplain。 他们说 Detroit Lion 为什么球打得不好，就是他 Chaplain 做不好。他们三个人开始90年就开始祷告，要从以前的 Faith Church 要直堂，他们开始祷告，祷告叫我们祷告，一直祷三大求你给我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发挥长处。他们在祷告里，他们就发现他们彼此有许多缺点。有一天 Dave Wilson 就跟他说，我有 pornography 的问题。他们三个人没有说啊，你有怕啊，回来再回来，没有。他们也开始说，我也有别的问题。三个人就变成主内的帮顶。我第一次去 Faith Church 是1987年，那时候 Stephen Andrews 在他那个教会是助理牧师。我第一次去他，我只讲过一次，原谅我再说一遍。我去他的一个主日学，长老带主日学，还有两个执事，一共只有20人不到。他们说带到事项，通常我们带到事项都说为神的国祷告，求主怎么样怎么样，让我们更有传福音的能力等等。那个执事说，他我昨天晚上我的儿子被关在监牢里，请大家替我祷告。哎呀，我想我是新来的呀。然后另外长老说，我跟我的老板关系很紧张，我这礼拜上班压力很大，身体都不舒服，请替我祷告。哎呀，我叫长老啊，我以为你是圣灵充满，没有人可以挡得住的。 我立刻就觉得圣灵的同在。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，我就分享我的家庭关系紧张，求你替我们祷告。那个就是能力，就是主耶稣说的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，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然后第二项，在恩典里，所以保罗才敢跟提摩太分享他自己的缺点，他不怕提摩太笑话他，而且在十四节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富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爱心，那个是重点。他分享他的弱点不是重点，不是要争取同情的眼泪，是要显明主的恩典够用，让他有信心爱心。只有当我们接受自己的不完全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有信心爱心。我觉得我还不错，只需要上帝来帮帮忙，那不叫信心。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，那个才叫信心。然后当他们彼此敞开的时候，是不是完全中间没有眼泪？不是的，恩典里才可以有改变。为什么我们没有恩典不能改变？当我们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怕别人晓得，第二个反应就是自己有内疚。那两个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永远没有办法拿开，夫妻关系永远没有办法。只有当神的恩典来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可以把心中的内疚拿走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经历上帝改变。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缺点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选择相信别人也可以被改变。 Mark Nelson 跟那天他们当场实验做示范，他跟 Steve Andrew 两个人坐在那讲，后来 Mark 走的时候， Steve Andrew 说，他说你不要以为从1991年开始我们三个人就水乳交融，中间没有问题。他说不是的，他就在去年还是前年他们开会的时候，Steve Andrew 好几次就把 Mark Nelson 打断，他们俩 Mark 说，他说我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我最亲密的，除了我太太之外，一个就是 Steve Andrew， 还有一是另外他的 brother-in-law。 可是就在去年的时候，他每次开会的时候 Steve Andrew 就是要把他打断，说讲的不对，搞了好久。 Mark Nelson 没有说回家去发脾气啊，他立刻去跟 Steve Andrew 说，你为什么这样，我是不是有得罪你？ Steve Andrew， 你猜 Steve Andrew 怎么说？他说我没有啊， I didn't do it， 我不觉得，这样来来去去好多次。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走过来？因为他们选择相信对方这样做是不是出于坏意。后来 Mark Steve Andrew 有一点时间在自己是慢慢想，原来跟他自己当年的心情和其他事情有关系。所以他们经过那事情后，他们对彼此认识怎么样又更加一深。你们以为结婚多少年就可以认识你的配偶？可不可以说一下，你认为结婚多久就认识你配偶？五年够不够？假如你说够的话，我就替你很紧张了。今年是我们结婚40年。今年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，我才对我自己对顾颖有更深的了解。我以前以为我的太太基本上是一个很有感性的人，我最近才发现她也有一个逻辑性，那个逻辑性是超乎我想象的强。我常常会因为他有逻辑性对他很不满意，怎么可以女人有逻辑性？那反映我的偏见。我长话短说，有一次我就这次我们出去旅行，我们就为了下午安排节目，我就觉得我突然回到以前，我到顾家去他们讲上海话我听不懂那状况，我突然很紧张， 我就很怕他们安排一些节目是让我出洋相。你看30年前40年前的印象还在心里，我就突然 react， 我就说不可以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。等到我回到旅馆照了我意思做的时候，上帝跟我说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说主啊，我不要，我要什么？我只是很生气。我那个时候才了解，我40年前那个伤痛其实是芝麻小事，对你芝麻小事，对我是大事啊。那天才过，选择相信别人是可以改变，否则我们就会用最坏的角度来咬定对方最坏的行为。最后，信心和爱心是只有在恩典里才有，不是靠唠叨。你试试看，你跟你的儿女啊，每天看要有信心，要有爱心，要爱爸爸，要你越唠叨才越跑。同样，你跟你的丈夫、你的太太都同样，跟你的同工也是，越唠叨越要求，越写规条。好，你不行，我们写个规条。我们祷告会也是这样啊，我们越写规条，写到最后自己都不想来。但是我们越用祷告来求上帝，来呼召，来差派，我们照着上帝的呼召，我们去邀请，我们去关怀，求上帝使用。只有在恩典中才有信心和爱心。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是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是何等破裂，何等残缺，何等有缺陷。但是你的新的生命来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常常当看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是活的。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，当我们落入那个防人之心、猜忌之心、抓住人的弱点的时候，我们晓得我们不在你的恩典里。那你在那个刹那之间，恩主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不可能依旧而成，当我们在这过程里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主，你给我们愿意用忍耐的心先来对待自己，接受自己的不完全，接受自己是一点一点的改进，也接受别人是一点一点的更新，让你的爱在我们中间变得真实，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面具慢慢的、合适的、安全的环境里一点一点的放下，让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服侍完全唯一的动力。主，愿你自己的恩典、你的真理、你的名得荣耀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